好，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，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撒迪教会呢，是没有得到上帝，没有得到耶稣称赞的教会，就是，但是他的罪行也非常不明显，到底他缺点在哪里，错在哪里呢？实在不太容易看出来，我们需要花点力气啊。我们先看一样是先看耶稣的身份。耶稣的身份在这里是有神的欺凌和欺心。耶稣有神的欺凌，耶稣有神的欺心。欺凌啊，在启示录里面七和十二一般说都是完美的数字，七和十二，那七个零就是完美的零，不是说有七个零。神的欺凌，神完美的零，其实就是圣灵。耶稣有神的灵，耶稣也是教会的主，所以也掌握七个心。那么其实不只是七个心了，所有的心，所有的教会的领袖都在他的手里啊。那讲这个就是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，这个教会都失去了。这个教会很基本的圣灵和领导他们的人好像都没有了。再一次我说，我看不出来撒迪教会的缺点在哪里，不容易看出来。你在以弗所教会，你看到就是他把起初爱心丢弃了。那么士美拿教会也是没有缺点的。那么别加摩教会呢，就是有人服了一些不正确的教义。推亚推拉教会呢，也是对于不正确教育宽大。撒迪教会不知道他错在哪里，他错的就让我们很，他说暗明你是活的，因为你是教会嘛，你的名字是教会，所以教会一定是活的，一定是又真又活的。但是实际上你又是死的，教会就是一个活的东西，但你这教会人实际上是死的，就是没有生命的力量，死的，没有力量，爱没有力量，传福音没有力量，祷告没有力量，侍奉没有力量。说起来也有很多地方跟我们很像，我们是教会，我们应当是活的，但是我们没有力量的状况好像是死的一样。然后提醒他们，你们要警醒。这个警醒当然是要提高警觉了。警醒要提高警觉，常常是要防备魔鬼对我们的引诱和攻击。而魔鬼的引诱和攻击随时都会临到，所以我们随时需要警醒。但是警醒不是表示你不睡觉，因为如果我们天天警醒，天天不睡觉，要等候主来，主来的时候我们要是醒着的，那是一个错误的解释。主来的时候我们该睡觉就睡觉，事实上主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是怎么样呈现的，但主来的时候应该是同时像神迹一样临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。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白天，地球的那一端现在是黑夜，有人正在睡觉，有人是醒着的，那么主是同时临到这两批人的，我认为这是一个神迹了。那主若同时临到这两个人，这两群人，其实不止了，整个地球，整个宇宙都是耶稣的，他再来是怎么样一个情形？是同时临到每一个的。那个时候，那个地方的人应该睡觉就睡觉，应该工作就工作，应该娱乐就娱乐。警醒不是不睡觉，警醒不是要把我们最好的留给主看，然后天天装着我 几千年来都是天天在这样子，在祷告，在读经。不，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所以警醒是仰赖神而活，依靠上帝啊，坚固那将要衰微的，衰微原文作死，那样死的把它坚固起来。这个教会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情形，看起来名字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没有生命力，有的已经死掉了。那这个死，我只能在这里看到有一个描述是撒迪教会的缺点，可是缺点又很难具体的说出来。这个缺点就是，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你不够完全，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谁完全呢？哪一个教会敢在哪一方面说我在这方面是完全的？那所以我们必须说每个教会都不完全啊，每个教会都完蛋了吗？应该又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如果照字面来讲，撒迪教会所有的行为，爱心、信心、温柔、忍耐，该有的表现没有一样完全，我们也必须说每个人都是这样，每个人都不够完全啊。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是不是可能比较解释得通？就是撒迪教会所做的一切都缺少爱，因为爱是完全律法的，它都不完全就是都没有爱。没有爱，那当然当你把爱心离弃了，当你侍奉没有爱的时候，明的罗想的拔。哎，这一点也是现在教会牧者、传道人、弟兄姐妹都需要求主怜悯的。我们是不完全，我们是没有爱，我们是没有力量。在这里我好像读到以弗所教会所听到的警戒一样，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，你要回想原来神给你的带领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啊！你怎样领受又怎样听见，你怎么领受，一定都是谦卑的时候才领受嘛，一定都是谦卑的时候才相信嘛，怎样听见也是谦卑的时候才会去听嘛。我们实在太自以为是了，就我的很多不信主的朋友，很多地方很优秀，很多地方也很不错，很多地方对我也很尊敬，但一讲到福音，他们没有听的能力了，他们就不想听了，就嫌烦了，就不去听了。他什么时候才会听？都是比较谦卑的时候，比较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听。所以圣经里常常讲到贫穷人有福啊，或者为义受逼迫有福啊，总之在比较糟糕的状况中很有福。这不是我们见有被虐待狂，这实在是人在很一帆风顺的时候很不容易谦卑的信靠聆听上帝的话。我们需要非常注意的聆听上帝的话。我要想到我以前怎么听见的，以前怎么听得到，现在不听了，要听而且遵守，而且你要悔改。你都听不到神的话，都不听神的话，怎么能够不悔改呢？醒过来，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。哎，各位不要辜负耶稣的好意啊，耶稣为了让你明白啊，用尽苦心，包括把自己讲成一个贼。是，耶稣是好牧人，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耶稣是我们的新郎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耶稣是创造者，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，耶稣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随时的帮助。这都是在形容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有这样，有如同这样，如同这样。但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也像他是小偷，就要偷我们的东西。耶稣怎么会来偷我们的东西呢？耶稣侮辱了自己，我像贼一样，希望你不要辜负他的苦心啊！就要懂什么叫做他像贼一样。 贼一样，就是他来到的时候你不知道，贼来了不会先通知你的，家主如果知道贼什么时候来也会防备的。耶稣像贼一样，就是他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他一定选一个我们不知道不警戒不警惕的时候。所以你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，你就不要去算耶稣什么时候来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讲末世论的人，有兴趣末世论的人，有的时候就在这件事上走偏了，在最起步的地方走偏了。各位喜欢末世论、研究末世论、喜欢启示录、研究启示录的人，常常都是怪人。研究一本怪书，哦，启示录不是怪书，但是看起来好像很怪，看起来很多怪力乱神，看起来很多像封神榜一样的。那么其实启示录是要给我们安慰的，是要我们给我们努力的，是给我们乐观的心。我常常讲，我们在等待什么？我们在等待，一般的人包括非基督徒都在等待灾难。一般人都会觉得灾难越来越近了，大灾难越来越近了，连世俗的电影啊什么也都是灾难片取胜，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，这个全球暖化的结果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那美国就很多科学家很多社会学家都喜欢讲灾难来灾难来灾难来，好，是不是我觉得不重要，起码我今天要表达的觉得这不重要。是不是我们不是不重要，而是我们根本也不能知道，很多的科技上的预言没有真的发生。但是有一点，世人可以乐观，但他乐观不能长久，因为他不认识上帝，一切乐观没有基础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？这是一种迷信啊！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过得舒服？这是一种迷信，这是一种 wishful thinking。你又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？同样，这可能是一种迷信。我们知道这世界也会越来越好，也会越来越坏，也会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的。圣经说，保罗对提摩太说过，作恶的人会越久越恶，这个世界邪恶会越来越多。但圣经也讲，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，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，教会会越来越有见证。那么这世界是一样的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上帝没有改变，救恩方法也没有改变。所以世界有些地方好像越来越好，有些地方好像越来越坏，有些地方好像一样，但这还是不是我要讲的。我只是在说，我们不必跟着世界起舞，世界觉得这个世界很乐观会越来越好，我们就觉得很乐观会越来越好，世界觉得相反我们也觉得相反。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，圣经上怎么讲我们的将来？有讲到将来有很多的灾难，但是圣经也讲到我们在等候的不是灾难，我们在等候的是新郎来接我们。我们像装扮整齐的新娘等候新郎来接我们。各位姐妹，我是男人，没有做过新娘子，也永远不会做新娘子，但是我可以想象，在你结婚的那一天，你等你的新郎来接你到礼堂的时候，你应该是很快乐的。你应当不是哇，末日要到了，末日要到了，完蛋了，世界末日要来，这你结婚干嘛嘛？我们不是在等完蛋呢，我们是在等庆祝，哎，这是大喜的事。所以不管这个世界会怎么样，我们需要有个信念，需要有个看见，需要有个提醒，就是我们的主再来是来接我们的新娘子的。哇，这是喜事，基本上是喜事。不过这新郎也是很怪啊，来接我们又像贼一样，又像贼一样要偷我们的东西啊。 他要偷我们什么？他像贼一样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其实就是我几时临到你绝不能知道，就是你不知道你的新郎什么时候来，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各位，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人错误的要算主什么时候再来，虽然主非常清楚的一再的讲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子都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主来的日子是一个很严重的审判，也是一个很高兴的拯救的日子。他来，他要看我们。圣经上的确有讲，他来的时候看我们，看到仆人在好好的工作，哦，分配粮食，主人就会很高兴的，哎呀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那么看到仆人在那里喝醉酒打人，就会重重的办他。如果仆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就会在他来的时候装得很勤快。那么所以主不让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我们有一个错误，不管主再来不再来，你觉得主一定要来了才能看见你做得好不好吗？如果主再来的时候，你测到你知道了主什么时候来，主是今天下午五点半来，你从五点钟开始就在那里看圣经，就在那里祷告，就在路上发福音单张，就在那里传福音，然后主一来看到，哇，好忠心良善哦！这五千年来你，我自从我上到高天以后，你就天天在做这个事。你觉得主是这么蠢吗？你觉得主不知道你每天在做什么吗？各位，谁不知道？你不知道。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会松散一点，什么时候会勤快一点。但不管松散勤快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主会保守我。我所需要的不是他来的时候看见我正在读圣经正在祷告，他就误以为我天天都在祷告，那也不正常嘛。我该睡觉的时候，该上班的时候，该工作的时候就工作。重要的是主是不是藏在我们心里，就是他像贼一样，就是你忽略的时候他好像就来了。我几时临到你不知道，你不需要知道，因为贼来的日子你就是不知道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贼来的日子，你就不要让你的东西被偷走嘛。怎么不被偷走？那需要你的又一次有一个正确的末日观了。什么东西会被偷走？主给你的什么东西会被偷走？圣经上要讲，你要小心，免得有人把你的冠冕夺去了。夺去了，有的时候用偷走了。主会把我们的东西偷走吗？我想，恐怕是相反的。主不会偷走我们任何东西，我们会不小心的把美好的东西逐渐失去了。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各位，夫妻之间的感情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？一帆风顺，一切都很好，但是不小心的时候会被小三就趁虚而入。不一定要小三趁虚而入，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对对方的爱或者该有的注意忽略了，慢慢淡了？就是爱情需要努力的经营，任何一个好的东西都需要努力的经营，应该是林肯说过的，哦，杜威说的。民主需要代代新生，他的意思就是民主不能够就这样传下去， 每一代人需要重新经历肯定它的价值，需要被更新。因为一个美好的东西如果久了，大家习以为常，就跟我们刚才讲到的一样，就是觉得有点烦了，有点厌了，就是你要小心，你不要对这个烦厌或者是喜欢的新鲜的东西。总之，我们对上帝的爱，对上帝的信是要小心的，是容易跑掉的，是容易失去的。我们神要我们的警醒，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，你一定要警醒，不要让你忽略了、疏忽了、轻看了主对你的爱，或者主的爱。那个爱，主的爱，我们在讲以弗所教会的时候，跟撒迪教会很像，就是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，神对我们的一切美好我们忽略了。所以你一定要警醒。主帮助我守住你这个宝贝，帮助我警醒守住你这个宝贝，帮助我天天圣灵帮助我能够看到，能够经历到，能够体会到，能够认识到，能够相信到你的宝贝，也看到我在你眼中是宝贵的。你记得耶稣讲的比喻，天国好像有人寻找一个重价的珠子，极致看到了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个珠子。那个珠子是指谁？那个珠子很自然的我们可以说是指着主耶稣，他是重价的珠子。我们是那寻宝的人，我们找到了，认识了耶稣，就撇弃了一切，变卖了一切，也就是把耶稣看作最宝贵的，那珠子是耶稣。你如果有那个眼光看到他的宝贵，你真是有福气。但那珠子也是你，珠子也是你，你是没有什么人能看出有什么优秀的，因为你的确不优秀。你不是什么宝贝，因为你没有人把你当宝贝，因为你的确不是宝贝。但是耶稣看到你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耶稣看到你看到我，他一看就很爱我们，或者上帝看到我们就很爱我们，然后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也就把一切都撇下，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都撇下，为了要得到我们。就是那个重价的珠子，天国好像重价的珠子，可以是指耶稣，可以是指耶稣给我们的救恩，可以指耶稣给我们的福气等等，是有眼光的人才看得出来的。而这眼光必须继续持续的才能够有，这个持续的有。你看到耶稣的宝贝，你能够持续看到耶稣是宝贝的，你越看越觉得他顺眼，越看他觉得越好，那也就是他越看你越喜悦，这是互相的。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的良人红而且白，超乎万人之上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我们花时间，虽然我们已经累成这个样子了，头脑已经不能思想不能放过去了，我们还在这里听，哦，这是重价的珠子，还不错，还能笑得出来啊。你似乎是撒迪教会看不出有什么大大的罪恶，但是似乎是他们对主的宝贵慢慢好像淡了。他没有做什么错事，但是那种深厚的爱不在他和主中间了，忽略了主。不过呢，撒迪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撒迪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 这个衣服原来是白衣，原来是洁白的，意思就是义袍，我们披上了义袍，我们因信披上了基督，我们还是罪人，但是我们因信披上了基督，我们配得，因为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，我们配得他一切的恩惠和慈爱，配得与他同行，最重要我们配得为他的妻子，这是也是一件，我再一次我说我是男生，我不会做人家的太太，但是教会的确是基督的心腹，我应该怎么样讨我丈夫的喜悦，我应当怎样讨耶稣基督的喜悦，最起码最起码的我的心应该在他身上吧，最起码最起码的我的心不应该在我新郎之外的男人身上吧，而当我的心不在我的新郎身上的时候，那是不是已经是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，你不必有外遇，你不必有淫乱的事情，但是你对你丈夫的爱没有了，没有那个主的爱了，那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亏损，是不是很大的污秽，是不是很大的肮脏？所以我看不到撒迪教会到底有什么错，我只能说看起来好像是他缺少神的爱，跟以弗所教会有点像，所以神就说他没有穿白衣，没有因信称义披上基督，甚至他曾经披上基督，现在好像又忘了一样，他们是配得的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不配，我们不配得到上帝任何的恩典，恩典本来就是白白给我们的，我们不配，但是神使我们配，也就是我们不善良，神使我们善良，我们不洁净，神使我们洁净，我们不美好，神使我们美好，神怎么使我们美好？让我们披戴基督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这都是白白的恩典。我们的确很美了，的确人有很多很优秀的表现了，在应该是以西结书十六章有讲到，我们人或者以色列人或者教会都像一个弃婴一样，以西结书十六章讲到说，我们像这个弃婴，一个女婴被丢在路旁，浑身是血，那是指着胎血，没有人要，一个被丢弃的女婴。我们今天不太能想象一个被丢弃的女婴好像很残酷，但在我们华人世界里面，的确在上一个世纪还有这个丢弃女婴的事相当多，而且有很多的叫卖女婴的事情，这个很悲惨。以色列人好像一个被丢弃的女婴，上帝看到她，看到这个又脏又不好看，没有任何可取的，圣经上讲上帝看见就爱她了，就动了爱情，然后就养了这个女孩子，把她养大，把她打扮成皇后的样子，让这个被丢弃的女婴成为一个高贵的皇后。可是这皇后变成这么高贵以后，却成为一个荡妇，什么人都爱，什么男人都爱，什么偶像都拜，就是不爱自己的丈夫。各位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罪性，包括我们台湾的同胞，真的什么神都去拜，就是不拜真神。你不必跟他传什么四面佛，他自己跑到泰国去取一个四面佛来，真是爱偶像如命啊！这样怎么配得上帝的救恩？我们是不配得，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就把我们打扮的配得， 但这个配不只是外面的漂亮而已，还有里面的良善，里面的美好，里面有一颗心会去爱上帝。哦，这也感谢主，神会做成这样的事。在耶利米书里面有这样的预言，在希伯来书两度重复这样的话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约、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。他们中间不必再有人跟他们讲说你要守律法，要守律法，因为他们从大到小，从心里都会遵守上帝的话。各位，我们不会是机器人，上帝对我们的拯救也不会把我们变成一个机器人。上帝在那里写了一些命令，而且是用遥控控制的，飞就飞，走就走，跑就跑，端菜来就端菜来，机器人不犯任何的错误，领受遥控器的一切命令。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不是机器人。我们之所以会行良善的事，遵行上帝的律法，不是外在的。康德讲那个叫做 heteronomy， 就是他律，是别人告诉你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下，别人告诉你去做的。神在我们心里做的拯救工作，是让我们成为自律 autonomy。没有人在告诉你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，因为他们从小到大从心里都会听我的话。上帝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，这就是重生得救一定会走向的一个道路。就是我们还是说一切的美善来自上帝，我没有美善，在我里面没有良善，我一切的美善是主做的。但是的确主做的目标到最后会是一个，我们是一个心里有上帝律法写在心里的，我们不再是一个讲一动做一动的，那个像奴隶，那个也像孩童。加拉太书说那跟孩童跟奴隶一样，就是不知道善恶，不知道对错，不知道去拣选，只是被制约成这个样子。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是从心里爱上帝，我们从心里，神的恩典使我们配得这个恩典，神的美好使我们配得这个美好。我再一次说，我们不配，我们配得的是地狱的火，我们该死，但是神使我们配得。神对我们的美善终会使我们真的是美善的。这个沙迪教会，我自己看的时候觉得本来看很沮丧，因为我找不出他的毛病到底在哪里。现在越看越是没有什么毛病，就是大毛病，因为他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也就是每一样东西他都做的不够上帝的爱，爱成全了律法，他缺少上帝的爱。这是我们就从以弗所教会开始的问题，我们不爱上帝，我们觉得上帝没有什么，其实他的恩典岂是平常的呢？好，你不管教会怎么样，总体的怎么样烂，你还是要穿白衣，你还是不要污秽自己，你还是要得胜啊，还是要作战，得胜的穿白衣，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我们又碰到老问题了，所有的神学问题到最后都跟预定律有关系，所有的神学问题都跟上帝是不是预定的这个事有关系。我讲过很多次，我再一次讲，希望能够更让大家了解一点，人的得救，人的救恩会不会失去？有人说会，有人说不会。我的答案是，从神那边来看，没有一切的改变，不管得救不得救，神在万事以前预定的事永远都不会改变。但这是从神那边看，因为神有那样的能力看到万有， 都在他计划和旨意中进行。但从人这边来看，人不是上帝，人只能看到有限的东西，人只能看到可能会发生的东西，或人只能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所以从人来看，一切都是不定的，一切都是未定的。我现在得救了，谁知道我会不会在十年之后离开上帝？我现在很坚定，谁知道我在五天之后会不会不坚定？相反的也是，我不知道，我只能大概的推测，而这大概推测不是预知也不是预定。从人来看一切不定，你可能失去你的救恩，你可能从失落中重新回到主那里，你可能，但从神那边一切没有转动的影儿。这两个都是真的，一个是从神那边来看，一个从人那边来看。所以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？我的答案是，从神那边来看，没有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，该得救的就永远得救，该失落就永远失落。在人看来有些起伏，在神看来这些起伏都在他计划当中。但你问我，我会说从人这边来看，人当然可能失去他的救恩呢、啊，因为人是不可靠的，只有神的保守我们才能站立得住。就对一个牧师来讲，我必须跟弟兄姐妹讲到全面的，当然是一切事都在神的预定计划不变的计划当中，你看到的变化都是神预定不变的计划。你看到你这个人20岁的时候信主，这是神的计划，21岁他远离神，这也是神的计划，他又变了，22岁的时候他又回到教会，这也在神原来不变的计划，他的预定是21岁得救，22岁离开，23岁又回来。我们看到的变化是神不变的计划，但我们看不全的，我们永远看不全的，就算我们到了永恒的世界里面，我们还是看不全，因为我们有限。所以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？我们的名字会不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？从人这边来看会的，也可以再写上去的。从神那边，一切涂改的过程都是他计划不变的计划，所以涂改也是他的计划，涂改了以后再有变化也是他的，在他计划里。我们这里只要看到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地方，你要得胜，你要穿白衣，你不要让自己玷污了自己。如果你表现得够好，我不把你的名字涂掉，我要在父面前认，众使者面前认你的名。你看圣经里很多时候，大多数的时候是写从人的观点来看，因为我们是人在看嘛，圣经不是给神看的，圣经是给我们人看的，所以用人的观点来看，一个人救恩当然可能有，可能无，可能多，可能少。我也会在我父和我父使者面前认他的名，甚至你从圣经来看，很多事是人在采取主动。神认不认你，看你认不认他。你将来到天上，神认不认你？我不认识你哦，因为从来没看到你到教会过，从来没看到你读经过，从来没听过你对我祷告。我有啊，我还参加康莱昌的那个讲座嘞。哎呀，你人在心不在啊，神是看内心的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看到的一切都会变化，这些变化在神面前没有变化的。而且从人来看，的确是神看我们的表现来决定我们是不是经过一切的衡量，最后说哦好，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。经过最后的衡量，经过到你最后吐一口气离开这个世界，通通衡量清楚了，你是得救的。从人来看是这样，从神来不是，神早就计划好，每一步都在他的手中，只是我们人看不到。你就不要去猜那些，不要去想那些，你就把神启示出来的去提醒你去做就对了。 神启示出来是什么？通常，传统的神学家会说，神的旨意有两种，其实这两种是一种神的旨意是他绝对的旨意 decretive will， 绝对的旨意，这旨意就是他的预定，永远不会改变，我们人也不知道他永恒的预定是什么，我们今天绝对看不到这个人预定是得救还是不得救，我们最多只能大概的说是什么样，这 decretive will， 这是神永恒中的旨意，这旨意人不能知道的。另外神的旨意是 perceptive will， 就是教导性的旨意，这旨意是我们知道的，这旨意就是什么，因为神启示出来了，神启示出来就是两个，一个是要信他的福音，另外一个是行他的律法，这就是神启示出来的旨意。神隐藏的旨意是 decretive 的，那是他绝对的命令，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，那就是生命记29章29节，隐秘的事永远属于上帝，明显的事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，显明的事就是神显出来的律法，你去遵守，神显明的事就是神显出来的福音，你来相信，至于你遵守的好不好，你信的好不好，这都是我的预定，但你不要去猜了，你就是去做你该做的，你用你的好行为证明，好信心证明你是预定得救的，不要用你的坏行为来证明你是预定不得救的。好，我知道这是很头痛的一些问题啊，一些讲法，但是这是神让我们在撒迪教会所应该看到的，凡得胜的我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谨慎，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可能会涂掉的，对，就神永远的旨意来讲不会改变，那个涂不涂，涂了几次改了几次，那都是神预定计划的，我们不要去猜那些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，不要去猜神的预定，明显的事就是神的律法和福音，我们该听该信该行的就去做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我们听主的话，有耳的就应当听，这个对很多教会有讲过哈，我们也应当听。好，现在要提一个观念了，其实我们讲过好多次，就是渔民的观念，你在撒迪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身体的，撒迪教会叫上帝非常的难过，当然这也是从人这边来看，从神那边他有什么 surprise， 一切都是他计划，但从人这边来看他很难过，这个教会名是活的，实是死的，这个教会昏睡了，这个教会都在越来越多的死亡当中，因为他们没有爱，没有上帝的爱，所以你们要悔改啊，要想当年啊，要想到自己那个可怜贫穷的样子，不过啊，你们虽然这么糟糕，你们还有几个没有污秽自己的，还对我有信心的，还有从行为显出你的信心是真实的，还得胜的，还穿白衣的，我也不会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我会认他的名，这些人是愚民愚树。罗马书11章第4节，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如今也是这样，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，还有一些数目，还有一些 quota 没有满。那奥古斯丁就常常讲到说 quota 满，这只有神知道什么时候满，现在还有多少余数我们不知道，有没有1万个， 可能不止一万个，恐怕有100万个吧，1000万个，有没有1亿个？也就是还有多少人会得救，我们不知道那个数目是多少，也不需要知道。但是保罗在罗马书11章第五节讲，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，还有一些，那我们继续努力的传福音吧。还有一些，原来有哪些？原来哪些人是渔民，是渔数？哎呀，看起来真是数目很少啊。我们可以说，挪亚一家八口是渔民，是渔数。挪亚一家，哎呀，真是叫我们非常，可以说非常难过的时候。你在整个创世纪看到的时候，如果没有看得完全，实在是很难过，因为好像神一直在失败，神一直在失败，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，被罪恶破坏了，造了一个美好的伊甸园，被蛇破坏了。那么到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，看起来神的心意还是可以达成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，又生女儿的时候，这有意思啊。生女儿是福气还是不是福气？人多起来的时候，人生女儿的时候，诶，那时候生的女儿很漂亮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神的儿子是什么？人的女子是什么？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下面他的话让我们看到，这个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产生的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，是一些英雄。但耶和华不高兴，耶和华说，人属乎血气了，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。可能从这个时候到方舟的建成是120年，也就是可能挪亚和他全家花了120年建方舟，并且传义道。那那个时候整个世界是怎么样的？有伟，第四节，有伟人在地上。这伟人好像就是前面讲的，就是后面讲的英武有名的人。这伟人是人的女子和神的儿子交合生出来的。我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不好，我们知道圣经形容他们是英武有名的人，我们知道他们是伟人。有人就照字面来说，神的儿子是指堕落的天使，人的女子就是指人的女子，他们生下来的东西就是一些怪物，伟人很高大。好，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，你这样讲好像在讲神话故事一样。神的儿子是指着赛特的子孙，人的女子是指着该隐的子孙。这两个敬虔的人和不敬虔的人结婚生子，虽然可能有些地方很优秀，但是还是不讨神的喜悦。就是神的儿子是指着敬虔的，人的女子是指不敬虔的，这也有可能啊。就是神的儿子可能是天使，可能是赛特的子孙。也有人说神的儿子是指着这个皇室的人，天子嘛，皇家的人都是天子，都像神一样，所以他们的小孩呢就是官二代，他们专门挑漂亮女人结婚。诶，这一点倒跟今天也是一样啊，就官儿们或有钱人娶的老婆都很漂亮的。 然后生的女子子女也都很有出息的。不管是什么，各位，这里的罪恶在哪里？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这罪恶在哪里？各位，你没有看到什么罪恶，你看到最多是怪怪的，人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生子，而且生出来又都是伟人，英武有名的人。各位，答案就在这里，你没有看到什么罪恶，但你也没有看到什么神的事情。耶稣说，挪亚的日子跟我再来的日子是一样的。挪亚的日子人做什么事？没有什么大罪恶，吃喝嫁娶耕种盖造。吃喝嫁娶就是成家立业，这没什么不好，很好。耕种盖造这也没什么不好，就读书工作嘛。但是吃喝嫁娶耕种盖造的同时，他们心中毫无上帝，这就是罪恶的来源。罪恶来自我们心中，不必先有很多的邪恶，主在我们心中慢慢减少，那就是罪恶的来源，就是罪恶的开始。各位，挪亚的时代一开始跟索多玛俄摩拉是不一样的。索多玛俄摩拉有很多的罪恶，他们残酷，他们性放纵。挪亚的时代起码一开始不是这样的，只不过是吃喝嫁娶耕种盖造，而在这种日常生活中没有神，没有神。耶稣那个时候是这样，挪亚的时候是这样，哪一个世代不是这样？所以每一个世代主都可能再来，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状况都符合耶稣所讲的。挪亚的时代人照常吃喝嫁娶耕种盖造，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。不知不觉洪水的来临有征兆的，耶稣的再来也有征兆的，但是人不把上帝放在眼里的时候，那些征兆就没有征兆，那就叫贼来的日子，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。挪亚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呢？挪亚的日子可以是神叫挪亚建方舟的那个日子，也可以是挪亚一家把方舟建成的日子。挪亚的日子也可以是神叫所有的动物进入方舟的日子。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，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，末后的世代，末日，然后你要把七公七母一公一母这些牲畜带到方舟里面。挪亚日子可以是建方舟的日子，可以是方舟建成的日子，可以是动物进方舟的日子，也可以是上帝把方舟的门关起来的日子。各位，方舟的门是耶和华关的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。耶和华把这个门关起来了，我常常想到在飞机上面，飞机搭进去了，有一个时候空服员会广播，机舱门已关，机舱门关了，没有人可以出去了。可能机舱还是可以开，但是在方舟没有人能开了，因为上帝把它关了。那一天也可能是挪亚的日子，也就是基督的日子。在创世纪七章十三节，正当那日，挪亚和他三个儿子 还有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，所以进方舟的可能是挪亚的日子，也可能我们再一次说是建造方舟的时候，是传义道的时候，是那120年，是每一天他们进去了。挪亚的日子可能也是洪水的日子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。各位主要再来，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是不知不觉的，不是像那些灾难片一样好恐怖啊，当然是恐怖，但是不知不觉的，就是我们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在不知不觉中爱主的心冷淡了，不知不觉中在吃喝嫁娶耕种盖造的时候把上帝忘记了。注意那120年的时间，建方舟的时间也是挪亚在传义道的时间，120年，他们全家建方舟传义道，那个是在彼得后书讲的。传义道的挪亚，我想和他一家人，挪亚在120年的时间里似乎只做了两件事，一个就是建方舟，一个就是传义道。有没有上帝的话来对那个时代人讲？有啊，太清楚了，只是我们不知道挪亚说什么。传了120年，我自己是非常得安慰，我是一个传道人，传福音的效果不彰，看看挪亚就很安慰，他120年也没一个人信，还我成绩比他还好一点，没有人信，没有人听。有没有证据？有没有证据告诉人这是真的，不能开玩笑？我觉得有啊，那120年，上帝的道就是证据，上帝的道提醒他们。还有一个证据，就是方舟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怎么觉得这一家人都是神经病，他们不能否认一件事，那个方舟很稀奇。这个人他和他一家花了120年，就是造这个东西。方舟所在的地方应该是当时的观光景点，每天都有50辆巴士开到这里，然后很多人拍照。哇，有个傻瓜说会降大雨，所以要造一个很大的东西让大家可以躲进去，说会降雨。各位，那个时候没有降雨，洪水之前没有降过雨，地上的草木是用雾气滋润的。还是那句话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。不知不觉，是不是挪亚的日子也等于洪水在地上泛滥的那一年？是不是挪亚的日子也等于挪亚出方舟的那个日子？末后的日子是哪一天？是每一天，每一天都是上帝审判的日子，每一天都是上帝拯救的日子。耶稣特别要我们想到，要我们思想挪亚的日子，因为人子的日子，末后的日子就像这个一样。那么耶稣还有说，末后的日子像什么？末后的日子是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日子，或者罗德的日子。我们在讲余数，挪亚一家八口是渔民，是余数。罗德一家四口，哦不，三口，哦不，一口是渔民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索多玛、俄摩拉毁掉了，里面有几个人余剩的人逃出了索多玛呢？4个不是吗？天使拉着罗德，罗德的妻子还有他的2个女儿，拉着他们出去。罗德为什么要被拉出去？因为罗德不肯走， 哎呀，各位，你天天讲灾难来了，天火要降下来了，你自己不想走，你叫人家相信吗？你对上帝的福音你自己不相信，你叫别人相信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警告你的女婿天火要降下来了，罗德舍不得走，不肯走，天使因为爱他的缘故，耶和华因为爱他的缘故，就拉着他的手，拉着他妻子的手，拉着他两个女儿手，拉出去了。但是你再怎么拉，救恩的路你要自己跑的。天使说跑，我给你时间，你没有到安全的地方我不会降火。各位，人可以扶你，可以邀请来教会，可以带你来教会，可以带你查经，可以陪你祷告，但属天的路最终极的你自己要走。四个人出了索多玛俄摩拉，你知道后来变成三个人，罗德的太太回头看一下就变成岩柱。各位，不是说你不能回头看一下，那个回头看一下不是回头看一下的错误，是眷恋索多玛的错误，他还想念那个最终之乐的错误，变成石柱。一家是三口吗？这一家三口的得救又让我们非常的困惑了。他两个女儿做出乱伦的事，罗德做出乱伦的事，这一家人得救了没有？创世纪里就有启示录的影子，创世纪里就有两次讲到世界末日，一个是挪亚，一个是索多玛俄摩拉。耶稣说那个日子怎么样，人子再来的日子也是怎么样。罗德一家三口，拉合一家也是渔民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刚才有讲到拉合，就是这是一个最简单最自然的反应。迦南人应该很清楚一件事，他们的行为很不好，我们的良心都应该没有死得那么透彻，我们都还有良心残余的功能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迦南人应该有一点想法，哎，我们罪孽是多端呢、啊。起码这个拉合还有这种想法，他没有想到别的，他有想到最重要，他看到你们以色列神是真神啊。他的确没有讲到说我们迦南人罪该万死，我们耶利哥城人罪该万死，但是他非常相信你们以色列的神是真神。他是一个妓女，他不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，他不是一个很高贵的人，但他能够有一个最正确的反应，碰到这种情形就投降嘛，还能做什么呢？拉合一家因为拉合的信心得救了。希伯来书应该是这样写的，十一章，也是妓女拉合，特别强调她是妓女，行为并不好，血统并不好，肉身并不好，妓女拉合因着信就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。挪亚因着信蒙上帝的启示，看到了未见之事，动了敬畏的心。那个大概是指着神启示挪亚，你要造一个方舟，我要用，因为我要用洪水来灭人。也许神让挪亚看到洪水泛滥的时候的可怕，挪亚就动了敬畏的心，就害怕，然后建了一只方舟，定了那世代人的罪，同时自己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。 这都是少数人里面的少数。约书亚和加勒算不算愚民呢？我想也是愚民吧。约书亚和加勒也记得他的故事，他们的故事。以色列人选出了他们的精英，最优秀的分子。每个支派有一个，十二个支派，十二个探子，十二个007，哇，飞檐走壁，撒豆成兵。这十二个走遍了迦南地，40天走遍迦南地，没有被发现。不像后来约瑟亚派两个探子去，第一个晚上就被发现了。他们走遍整个迦南地，从南到北，从北到南，还带了战利品回来，巨峰葡萄，一挂要两个人扛。他们向百姓报告，哇，他们也好会讲话，哎呀，耶和华的话是真的。为什么是真的？我们考察的结果是真的。各位，这不好。耶和华的话是真的，不带你来决定，不带你用眼睛来决定，不带你用五官来决定。如果你用五官来决定耶和华的话是不是真的，你也会用五官来决定耶和华的话不是真的。他们说耶和华的话是真的，前面一部分是真的。耶和华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哦，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我们亲眼看到了，亲口尝了，这里也带回来给大家看了，给你们看，你看这葡萄大不大，好不好？这是真的。但是耶和华的话也不是真的。同样我们考察了，耶和华的话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你们去看那个地方是不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他说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我们看也是。但是他也说他会把这块地给我们，不仅这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而且这个地他会给我们，这个不真。为什么这个不真？同样我们看到了，我们看到那里城墙高大，我们看到那里人高大，我们不过是他们手上的蚱蜢，吹一下就没有了。好会讲话，全体大哭啊！全体大哭说我们不要去了，我们不要去了，我们该死了，我们回埃及去，我们怎么可能？不可能的。就是那十二个探子里面的十个人讲的话，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说我们不要去，我们宁愿死在旷野，也不要，也宁愿死在旷野，甚至宁愿回到埃及，我们也不要去打这场仗。他们非常愤怒地说，我们不要去，我们不要去，我们死在旷野也不要去。耶和华说了一句话，我必照他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对他们。各位，这些人后来就死在旷野，倒闭在旷野，走着走着就倒闭在旷野，那描述很生动。这是上帝的处罚，没有错，是上帝的处罚。但是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哎，我必照你们达到我口中的话，耳中的话待你们。是摩西在那里求，摩西很会求，摩西总是一个会祷告的人。耶和华，使不得啊，你要把他们消灭。耶和华是对摩西很客气，我忍受不了他们，我要把他们消灭，让你的后裔成为大族。哎呀，我听到这个话，我一定阿们阿们阿们。我不知道林牧师听到会不会阿们阿们阿们。摩西说不可以，不可以。 你的名声已经传遍天下了，你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，这已经传遍天下了，现在你把他们通通消灭了，人家会怎么讲啊？人家会说，耶和华因为没办法把他们带进去，烦了就把他们消灭了。哎呀，耶和华，消灭他们是小事，你的大名被亏损了，这是大事。人家说你办不到这件事，你怎么可以被人家这样说？神就哦，是哦，好，我饶了他们。很会讲话。在民数记十四章十三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埃及人必听见这事，因为你曾施展大能，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。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，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，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，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，你日间在云柱中，夜间在火柱中，在他们前面行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，如杀一个人。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，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。耶和华使不得啊，你的名声会受到亏损啊。然后民数记十四章十七节，现在求主大显能力，照你所说的话。这里的大显能力你知道什么意思？求你大显能力，不是别的，求你大显能力，用力的克制你的脾气。大显能力，不要发脾气，拜托拜托。然后圣经很重要的一句话，摩西也常讲的话，你要记得哦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。哎呀，这真是一个很棒的祷告，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会这样的祷告。耶和华听着马上就说，我照你的话赦免他们。哇，摩西又松了一口气。但是我指着我的荣耀起誓，遍地要满了我的荣耀。他们这样啊，他们一定会求人得人，求不人得不人。他们不能进去，他们不想进去，他们也不能进去。啊，这些以色列人听到了又想要去。耶和华说，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七节，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，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？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，你们告诉他们，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这就我刚刚一再讲的那句话，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，你们的尸首会倒到旷野。各位可以算一下，以色列人二十岁以上，我们不知道二十岁以上是多少，大概那个世代的人，如果说男子女子都算进来的话，可能我想可能有150万左右死在旷野，二十岁以上都死了。但是到后来他们要进去之前，调查了一下人口跟发生这件事之前一样多，也就是在38年或40年中间死了150万人，可能也生了150万人。你算一下，38年，38×365天，每天死多少人？可能几十个、上百个吧。 每天死几十个，每天生几十个，每天要举行几十个追思礼拜，每天要举行几十个满月酒，上午哀哭人死了，哀哭了几十次，下午吃满月喜酒吃了几十次。各位，这就是恐怕这就是摩西写诗篇九十篇的背景。我们一生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，我们度尽的年日不过是一阵风，我们都在你的震怒之下生活，很悲惨。约书亚和加勒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渔民，剩余的。我们希望我们的渔民能够多一点，不要这么少。我们希望我们的渔民能够，每个人都是在主的手里，每个人都得到拯救。最后还有一个人，可能也算是一个渔民，就是俄巴底亚。俄巴底是亚哈的一个家宰，管亚哈的可能一切东西。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一个人会成为亚哈这么信任的一个助手。他在饥荒的时候，在耶洗别杀耶和华先知的时候，他供养了耶和华的先知，那是饥荒哎，他找出那么多的粮食供养了这些耶和华的先知，很了不起。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样的金钱，这冒生命的危险，但是他很了不起。我们一般基督徒不太注重亚哈的这个管家，但是我想圣经里把它写得这么正面，一定有一个理由，就是最坏的人，他最信任的人，也可能是一个拯救先知性命的人，也可能是一个冒自己生命危险拯救先知性命的人。我不知道俄巴底后来下场怎么样，但是他的光辉不比以利亚要小，就实际的效果，他让那么多的先知被救。好，我们的重点还是要回到说所留的余数，按照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。每一个教会包括撒迪教会还是有少数几个未曾污染自己的，我们再一次希望教会不是这么少的人得救，我们希望更多人得救，更多人在神的恩典里面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啊，天父，容我介绍林环周牧师，他是我忠心良善的仆人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好，可以一起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怜悯恩待，让我们回想我们是怎么领受的，怎么听见的，怎么遵守的，怎么悔改的。让我们警醒，不要你临到我们像贼临到一样，我们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临到，就让我们随时都穿上白衣，随时都在等候你来，用该有的睡眠，该有的娱乐，该有的工作，但是都带着敬虔的心，等候主的心，在世上生活。主啊，让我们不要被污染，不要被污秽，被污秽了赶快认罪悔改，成为始终身穿白衣与主同行的人。主，不要纪念我们的过犯，不要涂抹我们的名，让我们被你肯定，让我们能够有那一天是那么喜乐的， 你在父面前，众天使面前认我们的名，如同我们在地上承认你的名一样。感谢主爱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